这里，保罗就谈到这间教会，口才、知识都全备，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言外之意是说，人是虚晃的，是不可靠的，仅靠恩赐是维持不住的。神的恩赐会过去，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坚固在基督的信仰上，我们拥有很多的恩赐，我们拥有很多的智慧，是无法走完信仰这条道路的。在十诫中，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枯竭。他们出现了什么问题呢？信徒当中出现了关于福音不同的宣称，是一个非常深的问题，是一个动摇根本的问题。各种不同关于福音的表述在哥林多教会出现，他们受当时世俗的影响，高举希腊哲学。和他们所高举的希腊哲学一样，他们对福音的认识也出现了不同的流派，进而出现了许多无法共存的理念和意识形态。面对哥林多教会，分为保罗、亚波罗、基法，甚至基督几派，保罗问道：“基督是分开的吗？”这是一个反问，充满了责备。这也表现出哥林多教会当中有关福音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分歧，弟兄姐妹们甚至无法连于元首基督，他们所推崇的使徒本身并没有什么间隙、嫌隙和矛盾。保罗、彼得、亚波罗，他们有的不同，只是不同的呼召、身份、合场或是背景，但这一切并不影响他们在基督里的合一。可是哥林多人呢？他们却硬生生的给这些使徒制造了一种不合一的假象。一个推崇希腊文化的哥林多教会被这种文化所同化。不可否认，福音的传播和世界各地不同的受众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的过程和关系。比如最早在18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圣经也进入过中国。那么在晚清的时候呢，最早宣教士要进入中国，也要做各式各样的调整，要去适应。甚至呢，他们翻译圣经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语言方面，怎么去翻译基督，怎么去翻译圣灵。他们借用了很多，甚至借用了很多佛教中的术语。但是我们要记得，这种文化方面的互动和影响，应该是一种次要性的。福音应该成为在这个宣教过程的中的一种主导性的力量，去更新甚至翻转受众所处的这种文化。然而，这样的期望呢，并没有在哥林多教会发生。13节开始，保罗提到了他施洗的经过。他记不清自己施洗的经历了，甚至尽管他的施洗次数非常的有限，但保罗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因为施洗并不是保罗的负担。洗礼的事工尽管是基督所吩咐的两大圣礼之一，但保罗的负担是传福音，而且他要传那出于神大能的福音，出于基督十字架能力的福音。这种福音在人看来不可思议、不入流，甚至带有强烈的反潮流的样貌。那么，哥林多教会当时的潮流是什么呢？他们实行什么呢？答案是智慧。智慧是哥林多人极为看重的品质，也就是哲学。思辨是他们人生的座右铭，他们人生的意义与追求。哥林多人所推崇的希腊文化传统上极为看重辩论，看重口才和修辞。哥林多人经常会举行辩论的盛会，这早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他们自我认同 他们的身份以及自豪感的一种标志物。也是希腊人自己看来文明和野蛮的一个分界线。不可否认，希腊人所推崇的智慧，所推崇的哲学，背后有许多伟人的思想，伟人的塑造。然而这些哲学理念，哲学的思辨却无法取代福音，也无法让人获得救赎，无法带给人以生命的更新，无法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在哥林多教会的时代，一种异端正悄然地进入教会，它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诺斯底主义，也称为灵知主义。这种异端的危险在于，它会误导人们，觉得自己可以通过某种更高的、更超越的知识而获得生命的不断升华，并最终实现自我救赎，获得和神一般的体验与存在。聪明智慧的哥林多人能够理解、分辨、讨论许多高深的哲学理念，但这却成为了他们信仰道路上的拦阻，而非祝福。是的，神赋予哥林多人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优势和恩赐从一开始在他们那里却遭到了误用。大家不要以为这仅仅是哥林多人的不幸，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情况。哥林多人的骄傲何尝不是人类从古至今各处各方的缩影呢？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也一样拥有众多的恩赐。对，众多的得天独厚的恩赐。我们对以色列人也拥有许多这种得天独厚的恩赐。今天呢，我们华人当中和以色列民一样，也是一个拥有着恩赐的一个古老的民族。以色列民族，保罗称他们怎么样，在律法、礼仪、恩赐方面，他们都是最特殊的，神最早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他们却在这些恩赐上跌倒，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华人教会呢，我们华人这个族群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神给我们许多的恩赐，我们在北美，我们的很多的孩子在学习方面拥有着这种拥有着很好的这种教育程度。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可以轻松的考取满意的分数，那么在同龄人中呢，也可以名列前茅。然而呢，和以色列人一样，获得了这样的恩赐，我们骄傲自溢，容易把这样的恩赐局限在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我们似乎把这样的恩赐呢，仅仅局限在了自我提升、追逐个人更高成就和社会的地位方面，非常缺乏对那些劣势族群的关注与帮助，非常缺乏将我们的这种优势转化为更多人祝福的能力。为此呢，我们也很难摆脱他人的非议，常被打上那种精致利己主义的标签。可见我们和哥林多人都一样，都会出现一种偏行己路的情形，就是我们越蒙福，越不认识那位赐福的主。原因何在？正如保罗所说，哥林多人知识、口才、恩赐，样样全备。然而神给他们的恩典却遭到了滥用，使徒向他们传扬的福音 也遭到了曲解。刚刚我谈到了以色列民和我们华人的例子，这说明哥林多人偏离福音的问题不是一个个案，而是这个世界普遍的一种堕落。这种普遍的堕落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似乎拥有着一种定律或是能力，它是如此的显著而广泛，不可抗拒，不光哥林多人难以改变，无论哪个民族哪个时代也无法改变。在这个世界我们看到的不是能力越大，恩赐越大，责任越大，反而看到的是怎样，能力越大，犯罪越大，审判越大。圣经中有一个更为明显的例子，在被毁灭之前，索多玛俄摩拉是一片肥美之地，那里物产丰富，文化发达。在亚伯拉罕的时代，那里是一个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可当时最高的人类文明却无力拦阻这个地方沦为一个充满罪恶欲望的欲望之都。索多玛俄摩拉的毁灭不是因为古代社会缺乏今天我们所推崇的法治、民主、自由这类高尚的概念，而是因为人类的欲望奴役征服了他们的理智与良知。事实上，这一点即便在今天很多发达的国家，尤其是美国，这个号称民主法治的国度，也同样在一再的上演。我们看到各种传统上充满争议的伦理问题，今天都在朝着一个不可逆的方向不断的开放，比如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非自然性别的认定，堕胎、安乐死这样的议题，有人称之为社会进步，是人性化包容的表现。然而所有这样的描述都在有意无意间回避这些突破背后非常困难的伦理问题。今天人们正在以人权自由之名冲击着这样的各样的禁区，打开一个又一个的潘多拉魔盒，释放着一个又一个难以预测吉凶的可能性。这种个人偏行己路的尝试，就是我上面所提到的那种人类社会不可抗拒的试探。所有人都在难以克制的被自己的欲望所牵引，偏离己路，就像那些刚出埃及的以色列民，从不在意自己神选民的责任，在乎的只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种强大的世俗力量如同随处存在的引力，又像吞噬一切的黑洞，成了一种人类社会难以逃避的宿命。各种以进步、人权、文明名义所引入的制度或文化，无论如何鼓吹，也无法掩饰他们所制造的混乱、不安甚至灾难。神所赋予的才干和恩赐，如果被滥用，没有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那么他们将会成为我们的咒诅。福音书中，我们看到神的恩典让一个人得到洁净，脱离了污鬼，可是接下来他没有被神得着，结果呢，七个更厉害的鬼闯入了他的生命。他后来的情况比先前更糟糕了。雅各书中也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思想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健康、财富、学识、关系，我们的时间是不是投资在了合神心意的事上？我想我们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需要的是不断的被提醒，不断的被神挽回，悔改归向他。哥林多教会的危机就在于他领受了神诸多的恩赐，却走向了福音的反面。福音没有更新， 让这个教会脱离他们所处的世俗的漩涡，而是出现了福音反被哥林多的世俗力量、文化趋势所扭曲、同化的危机。这也是保罗在哥林多书信中无法克制、不再淡定的原因，因为他看到了一种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哥林多教会正在走向另一个福音。其实，那根本不是什么福音，而是一个不见基督、只见人欲的祸因。为了应对这一危机，使徒保罗凭着神的旨意开出了一个属灵的药方，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具体是什么呢？它是某种文化符号吗？还是具有某些神秘莫测的法力？都不是。十字架是保罗哥林多书信中的核心信息，单单因为这十字架是耶稣基督的见证。罗马书五章八节，保罗这样说道：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基督的十字架提醒着我们，人是有罪的，而罪必然带来神的审判，同时也提醒我们，基督的赎罪，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的救恩，使我们不仅免于神对罪的刑罚，更是与神和好。基督的十字架不是一种假说，不是一种哲学思考的前提，而是基督耶稣道成肉身，亲自成全的事实。这个事实常常被我们忽略，但它却有着极重无比的意义。我们每周主日规律的聚会，目的就是为了纪念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为我们成全救恩，让我们脱离了罪的辖制，在神面前被称义。所以我们每周主日聚会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单单就是要来到十字架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承认罪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同时宣告，尽管如此，我们却蒙受了基督的救恩，借着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得以与神和好，不再被定罪，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是被迁入神爱子的国度。然而，这十字架的道理却被哥林多人忽略。基督的十字架在他们中间成为了许多人的绊脚石，被他们厌恶、拒绝，看作愚拙荒诞。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用他们所推崇的希腊哲学，硬是将福音割裂出了许多不同的版本。他们的这种操作，这种对福音的裁剪和包装，实际上也是这个世界对福音一贯的态度，就是取消福音中那些令人感觉不舒服的内容，然而根据人的需要，再对福音进行改头换面的改造，使福音呢，使他们宣传的东西呢，不是去讨神的喜欢，而是去讨人的喜欢。其实这也正是保罗所提到的，他不用智慧的言语宣讲神福音的原因。因为人们对福音的扭曲，这种对按着自己的需要对改变福音的倾向，是不能与神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相调和的。哥林多教会信徒看重的是希腊的哲学、希腊的智慧和口才能力，以及华丽的辞藻和修辞。保罗却要用朴实无华的言语传讲基督的福音，尽可能的减少人为的修饰。他简单直白的话语是为要凸显十字架的真理，这与哥林多人流行的那种高深玄妙的品味、文化品味无法适应，所以也无法激起他们那种娱乐猎奇的心态。于是呢，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用结党的方式为自己打造了更适合自己需要的福音。他们当中有人觉得保罗的观点更加新颖， 更具颠覆性。有的人宣称自己要跟随基法，也就是彼得，因为很可能在他们看来，福音并不应该完全脱离以色列悠久的仪式、律法和传统。对比那些跟随保罗的跟随者，这些宣称属于彼得的信徒，似乎更让他们的信仰打上了一种老字号的信仰标签。另一部分哥林多的信徒宣称自己是亚波罗的跟随者，也许他们觉得之前两派信徒的主张和领袖都有些过于极端，因此他们需要做一些平衡的调整，所谓踩众家之长。此外，还有一派信徒更是认为，前三派的信徒让使徒们竞赛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是无用功，他们要跳过使徒，直接隶属于基督，从而无论从什么名义和角度，都可以让他们在这场道路和主义的纷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类人呢，看似敬虔，可他们却忽略了使徒的所有工作都是指向基督的，他们奠定了我们今天所信仰福音的历史与传统。尽管使徒不是基督，我们的信仰却绕不开他们。可是哥林多人一开始就想摆脱使徒，另立炉灶，自己来打造定制福音的另一个福音，结果他们遭到了使徒保罗严厉的批评。哥林多信徒对福音的这种挑拣改造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时至今日，哥林多教会的危机也一样在许多的教会中爆发。今天我们依然看到各种对福音的肢解和滥用，在这些危机当中，最大的危机莫过于成功神学，他直接将耶稣改造成了圣诞老人，用世俗意义的成功与世俗的好处来替代神在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福分。如果我们将哥林多教会与我们整体的华人教会相比，我们似乎也能看到一些不幸的相似之处。不得不说，今天基督教在华人当中出现了复兴，无论海内海外，有很多人对福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我们冷静下来，也会不乏看到一些令人担忧的事实。有很多人接触福音，是因为他们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觉得福音是一种时尚，一种流行文化，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某种身份的认同，并且接触到西化的生活方式。有一些人觉得圣经、基督教、十字架蕴含着某种古老神秘的法力，可以满足他们充满玄幻色彩的灵性追求，给他们带来新奇而神秘的宗教体验。有一些人把基督的福音更多的局限在文化和历史的现象之中，他们看到的是基督对历史文明的影响，对这个世界政治文明的塑造。有一本书在国内教会非常流行，书名叫《名人的信仰》，正是投这类人所好。这本书用各种名人的丰功伟绩来为基督教信仰做背书，然而很多的内容都是一厢情愿的编造，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结果反倒成了外人攻击福音的口实。还有一些人把福音和今天基督教世界各种大牌的知名牧师划等号，高举这些名目的学识和口才，结果导致了不少假冒伪善的现象。因为有好事者就会投其所好，在牧师之外给自己罗列许多令人炫目的头衔，在各种属灵大会中招摇过市。上面所列举的种种的哥林多式的福音化定制，都在试图对福音进行一种高大上的包装，试图把福音改变得更具吸引力。不可否认，这些做法表面上似乎让不少人接触到了圣经和基督信仰，然而这些缺乏十字架大能的福音却无法真正帮助一个人在圣经真理上，在神的话语上 扎根成长。这就是保罗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十字架的大能与十字架道路的原因，因为基督的十字架才是福音的真谛。谈到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立即聚焦的就是使徒信经中关于耶稣的宣告：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十字架在这段伟大的宣告中只出现了一次，它向我们确定无疑地指向了基督的受难。基督的受难不是为着他自己的缘故，而是为我们的罪向公义的神所付出的代价。我们谈到十字架的大能，就是要聚焦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人与神和好的工作。因着十字架，我们与神破裂的关系被恢复。在十字架上，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让我们可以因此为神而活。这是我们一生需要不断反思、悔改、归正的主题。First thing first， 这是我们在美国常听到的一句谚语。它的目的就在于提醒我们要用智慧去建立人生的优先次序。一个失去的人生必然会遭遇失败，所以我们有责任让 first thing， 就是最重要的事，占据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位置。其他的事即便对我们有强烈的吸引，也要为这件最重要的事置之其后，甚至被放下牺牲。为这个原则，我们需要抑制排除各种即刻的需要，训练自己学会延迟满足。这个原则掌握得好，就可以帮助我们不断地取得成功。那么现在我要问弟兄姐妹，平时我们每周规律的聚会，每天规律的灵修祷告，我们本着基督徒的身份和特权一次次地来到神面前，我们最重要的关切，我们的 first thing 是什么呢？没错，我们就是为着经历十字架的大能，不断地重温神的福音，接受圣灵的提醒。我们曾经是失落的，我们是在最终迷失的，然而神却救了我们，为我们差派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受死，使我能够因此蒙受神的眷顾。如今我能活在神的恩典中，唯独是因为神儿子为我而死，基督在十字架上公开地遭受了这个世界的羞辱，他被人利用、误解，甚至践踏。然而他不仅在十字架上承受了这一切，更是在死后三天从坟墓中复活，胜过了一切罪恶的权势。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基督最终没有蒙冤而死，他从死中复活了，打破了罪和死的权势，为我们开启了与神和好的大门，让我们从此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成为基督的奴仆。所以基督十字架的大能显明了神的爱，也显明了神的义，审判了罪恶咒诅的终结，同时也宣告了神的荣耀和得胜。所以愿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天都能去关注、去回应基督十字架的大能，让基督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中显大，越发去接近这个真理，思想这个真理，思想神为何要差他的儿子为我们被钉十字架，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怎样的苦难，思想神又借着十字架成就了怎样的荣耀与得胜。越多去思想这些真理，我们的生命就越多的会被主所得着。这种对十字架大能的关切，也是我们顺服神、蒙神祝福的开始。思想主的十字架恩典，我们便会经历什么是大卫在诗篇中所说的那种：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圣灵也会通过我们的这种默想、灵修和祷告，让基督的形象和样式 更加成就在我们生命之中。是的，思想基督十字架的大能，也是一种非常易于实践的生命之道。思想神的福音，神儿子耶稣基督的一生，思想耶稣在世的时候是如何殷勤而迫切地预备自己迎接神的祭坛，去成就十架的救恩。思想天父上帝在旧约中为着耶稣的十字架怎样地预备了以色列民，为他们赐下了祭司律法的制度，预备了神和人和好的道路。而这一切的预备又是如何奇妙而伟大的应验在了基督的身上。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种思想和预备结合起来，结合在我们的读经当中，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读经不再是那种打卡式的完成任务，也不是头脑风暴式的去做无限的思维发散。我们的读经需要有这样的聚焦，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基督耶稣与他钉十字架的大能。只有回到耶稣和他的十字架，回到这个救恩的焦点，我们的读经、祷告、灵修和团契才能有益处。这也正是教会真正合一的基础。只有在基督十字架的启示、光照和感动下，我们才能明白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的老我的天性是有罪的，时常会高举自己，伤害他人。也只有在基督十字架的启示、光照和感动下，我们才会看到我们在爱的方面是那样的软弱无力，我们自我中心的行事动机随时都会伤害彼此的信任，给我们的人际关系造成无法修复的隔阂和猜忌。也因着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看到自己是多么的容易忘记自己对他人的亏欠，容易去纪念自己对别人的恩情。只有在基督十字架的启示、光照和感动下，我们才会看到神竟然愿意在我们这群罪人身上动工。人的自我中心和自我高举也许会成为人类社会和群体无法根除的隐痛和顽疾，但它却永远不会成为教会的隐痛和顽疾，因为教会已经被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称义归于神了。所以决定教会的不再是我们这群罪人身上那些永远无法克服的罪性，而是神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已经应验见证成全的救恩。最后，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反思基督十字架的大能，让它成为你我的智慧和人生哲学吧。也许你还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也许在你过往的人生中，这个世界已经在你心中塑造了某种答案，也许你已经很有把握的可以给出你的回应。无论如何，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借今天的经文和保罗的提醒，再一次认定基督和他十架救恩，让基督成为我们唯一的智慧和道路。离开了基督和他的救法，一切的聪明、才干、思想、天赋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陷阱、毒药和凶器。唯有在基督里，我们的所有和我们的所事才能被归正、引导、搭配和维系，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祝福。让我们一起在基督里生根建造吧，正如以弗所书中保罗的劝勉，让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着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的，今天的正道结束。
他唱婚姻诗歌，他唱婚姻诗歌，唱婚姻诗歌。
我看新人，我看
新人。不能，他是。
Yeah.